不是师母，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大家都很常听这件事情。最真实的就是你，当你看到动物，你看到小鸭子，你一定会认到它爸爸就是鸭子，你不会认它爸爸是鸡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它像它爸爸，所以我们就看得出，诶，这个孩子就是有这样的爸爸。所以，爸爸有的样子哦，爸爸有的属性哦，通常都是会传承的。无论是好的、坏的，其实我们多少可能我们生命里面都会看见，诶，我这样东西很像我的爸爸。所以，就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是我爸爸很会煮东西，所以我也会很会煮，我也会很会吃。然后我爸爸是，但是呢，我就看到说，不单只是好的，其实有时候。不好的，我们有时候会也是会传承下来，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了。然后我就去思考，因为之前吃片的这篇的经文，我就去思考，诶，我和爸爸有什么东西，我是继承了他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的呢？其实我就觉得说，诶，我爸爸很喜欢逞强，其实我也是很喜欢逞强的。有时候，诶，原来我也有这一块哦。所以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哦，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如果我给你去想，你和你爸爸最像的地方。是什么？你和你爸爸最像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每次说我们都是小基督，我们都是小基督，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我们到底我们身上，我们既然是小基督，我们有哪一点是像耶稣的呢？耶稣有很多的招式，我们有没有学到一招半招，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人都看得出？我们就是那一位小基督呢，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每一次都讲小基督、小基督、小基督，但是今天我们要真的去思想一下，你今天有没有一样事情是最像耶稣的，或者是这样问说，你最像耶稣的是哪一点？哪怕是那一点，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耶稣其实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先来看，经文很长哦，所以我可能会分一些段落来讲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十三节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耶稣是我们榜样，他胜过了试探，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胜过试探的。耶稣胜过什么试探呢？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这边讲到耶稣胜过了肉体需要的试探啊。这一段呢，刚才大家都很多人说啊，吃东西啊，吃经文啊，所以诶。就看到说，耶稣胜过了这个试探。但是在第一节里面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整章经文就是说到耶稣被圣灵充满开始。诶，可是他被圣灵充满过后是怎样呢？他就从约旦河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上一章呢，是主耶稣回应属天的呼召。他走上侍奉的道路哦，我们看到，无论是任何人要侍奉主呢，其实他必须要先委身。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呢在服侍之前呢，也是委身到了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然后预备自己去行出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他愿意委身献上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甚至天开了，天父还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是带着圣灵的充满出来开始服侍的，所以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引领他到哪里呢？到旷野去哦，而且是在那里40天呢，受魔鬼的试探。我觉得为什么耶稣会愿意跟随圣灵进到旷野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在给我们看到说一个服侍的榜样，一个。正常人会遇到的一些事情，跟依靠耶稣可以胜过的一些试探，都在这一段落里面来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一直在说，这整段经文、整章经文里面会一直在说，耶稣满了圣灵的能力，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看到每一次一段落的结尾，就会讲到说，他的名声呢是会传扬出去的。无论是被拒绝、被传扬、被称赞、被嫌弃，其实都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要走神国的路， 其实是怎样来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个试探呢，他就讲到说，第二节经文讲说，那些日子没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其实就讲到说，他什么都没有吃，因为他在进食祷告，他什么都没有吃。然后在这个肚子饿的情况底下呢，魔鬼呢就来试探他。有人说是因为肚子饿了才会有试探，其实想真一点，如果肚子饿了他是不能吃的话，魔鬼应该是丢几粒面包在他面前试探他嘛，对不对？可是魔鬼并不是这样做，而是呢去挑衅他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呢，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呢都变为面包。然而耶稣回答他的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不吃食物，而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其实耶稣自己他也很明白说，不用多跟魔鬼讲这些东西，只要心里面有神的话那就好了。所以面对肉体上的需要呢，很常，我可以说很常，恶者呢往往会在我们旁边呢给很多的主意哦。这个主意呢听起来好像是，对呀，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面包啊，那我就吃饱就好了。让我们总是感觉呢，当前的需要呢是首要的，很多东西看起来是顺其自然啊，合情合理啊，心里安得啊，去体贴肉体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呢，当我们真的是一味是顾着肉体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离神的话语越来越远。所以这个为什么说会带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呢？所以有我们教会很常有人见证说，哎，我们被禁了，我们可以胜过心思的战场啊，胜过我们很多很多的软弱。那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位哦。但是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我们被禁哦，就好像刚才郑强说的，不是把它撕下来烧下来吃进去而已，或者是只是背进去而已哦，就是不是把话语背进去脑海里面就 stop 在那边，就不是就停在那边了。因为对我而言，当我背了很多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在我在面对试探面对考验的时候，这些话语我是宣告出来的，就是把神的属性宣告出来。我不会说背了就算了，而是当我遇到的时候，我是人家说偶回去来再看了，就是说我有这个在我里面，我可以怎样去得胜。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的一切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背而已，而是可以再次宣告出来。就像耶稣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就是把神的话语不断的宣告出来，他就很稳知道说他是魔鬼，我相信是神。所以我们很快来看第二个小点，在第五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身在高处的试探。所以魔鬼呢知道第一招不行，他就把他带到去高山。所以在第五节里面，魔鬼又就讲到说，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所以魔鬼知道食物这种东西不能去试探耶稣，因为耶稣用了神的话语来回答他，他就把他带到高处。然后我就看，其实在高处里面哦，他下面就有讲到说，有很多的权柄啊、荣华他都要给他，但是只要耶稣拜他，这些东西都给他。所以我就看到说，魔鬼其实很常是想要人去走捷径，就走容易的路就好啦，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很难。对耶稣来说，其实魔鬼是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上十字架啦，你不需要流血啦，你不需要怎样啦，你拜我一下，这世界都是你的。但是我就看到，我就在反思这件事情，为什么魔鬼会把他带到去高山呢？其实你想一下哦，你站在高山的时候哦，或者是你站在二楼啊三楼的时候，其实你往下看哦，可能看到下面一切都是你的。可是我们很常就是在高处的时候，我们只会往下看，我们没有看到在天上的神。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高处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可能职场被提升啊，可能我们今天在某一个职位上被提升，是一件可以荣耀神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往下看，我们一直在抓着这个抓着那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享受在我们自己所谓魔鬼所给的荣华富贵啊、权柄啊这些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不是只是看下面有什么， 而是要时常看回上面，有更高的神在我们的上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耶稣基督就直接去跟他说，无论我们在高处或低处，我们都要紧紧抓住神。他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耶稣也是用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给魔鬼听。我相信他宣告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听。所以在第三个小点呢，就讲到第九到第十三节，就讲到恩赐能力的试探了。这个恩赐能力试探呢，是我们看到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顶巅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所以七哥其实是在挑衅耶稣，就说你有能力吗？你的神那么厉害吗？他还用经文来挑衅耶稣哦。所以我们看到魔鬼呢，他还是用经文来挑衅说，你不是说你的神是必保护你的神吗？所以他就用回很多，诶，我们好像认识神，可是他也用认识神的那一招来对付我们了。所以我在看这一节这章经文的时候，其实我就回想起我当时候也是有面对这样的事情哦，就是很常的我们身边的人哦，可能他们不认识神，或者他们知道神一些，然后听说很多的见证，偶尔如果他们还是不相信的话，其实他们对我们来说他们还是会挑衅的。为什么呢？他就说你的神那么厉害，叫你的神保护你啦，你现在没有钱为什么过来给我借钱，叫你的神借给你啦，就是会有这些话语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就很像这里魔鬼也是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啊，他一定会保护你的。就是有很多这种话语在我们身边发生哦，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在申请这个永久居留证的时候，我跟我朋友一起去申请了，他就跟我说，你的神那么厉害，你叫他很快就给你批准了。他就这样子对我说，可是那时候我就回应他说，其实批不批准不是我说了算，不是我去跟神说你一定要给我证明给你看，不是，我说神有更高的旨意，但是我愿意为着这个事情来向神来祷告。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我们身边真的很多人这样子来试探我们。所以今天耶稣他的回应是，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留心，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怀疑，去回复一些要试探神的一些话语哦。所以无论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耶稣他抓住了一点，他知道他在与魔鬼对话，就是他知道他跟魔鬼对话，所以他一直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复。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里面，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留心我们自己，这个主意是神而来呢，还是从魔鬼而来，还是我们自己的肉体产生出来的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有自由有节制，我们可以有爱有信任。如果我们对神有爱有信任，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去拒绝，我们很有节制的去，不要因为自己有神就可以任意妄为而藐视了神，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是不断用神的话语来回复他知道的魔鬼的话，所以他也胜过了试探。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段落。第二个大点呢，就讲到耶稣呢，他蛮有能力，他胜过试探过后，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他就靠着圣灵来传道。这样第四到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圣灵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我们看到他胜过了试探后，他仍然是带着圣灵，蛮有圣灵的能力呢，去传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回到加利利呢，其实就是回到他的家乡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会堂哦，他说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个会堂呢，它不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它是一个用来祷告啊、读经，好像一个小组学习、一个聚会的一个集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耶稣在各会堂教训人呢，他是在教训谁呢？他是在教训他的本族本邦，就是犹太人。所以 那时候我也是去以色列的时候，牧师就在那个会堂，也是在读那个六十一章一节。所以我看那个会堂的那个地方啊，其实它不会很大，但是确实可以，好像很多人坐在一起，在听一个人讲话一样。所以我就相信说，耶稣他那时候是到各会堂去传讲，而且是众人都称赞他。我觉得他是因为带着圣灵的大能到每一个会堂去讲的时候，每一个人听了过后都有领受有感受，所以大家都称赞他，而且他的名声呢就开始传遍了四方。所以我就看到说，耶稣无论去到哪里呢，他靠着圣灵来工作，他的名声就不断的在传扬。在我们再看下一个段落，第十六到第三十节，就讲到耶稣呢，他被人嫌弃，他回到来本族本邦。第十六节这边讲到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了，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经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耶稣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他现在呢他也要来胜过同乡的一个逼迫。他进了会堂呢，他在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他是把以赛亚书61章1节到2节读了出来。他的服事呢就是就如经文所记载的，就是好像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服事，就是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用膏膏他，差遣他，让人的生命可以改变，让神的赦罪医治拯救呢都可以彰显在人的身上。这就是他开始踏出神国服事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到他读完这些经文里面的时候，第2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然后人听了是什么反应呢？第22节这边就是说，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一开始是很惊讶很稀奇，可能说，哇，这是真的吗？这是这样的吗？但是后面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所以就看到这些人，他好像是要相信可是又不能相信，是因为耶稣就是看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不就是一个人吗？他不就是我们家族里面其中一位吗？他不就是拿撒勒里面其中一个居民吗？就是前面很稀奇去称赞他，后面却是很怀疑，然后甚至是不相信。所以因为他们看着他长大，他的爸爸也只不过是约瑟，是普通人，他们就拒绝了，因为不信就拒绝了耶稣的宣告。所以在下半段经文第23第30到30节里面呢，耶稣就回复他们说，特别第24节，耶稣就回复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所以他是以以利亚跟尼伊莎的例子来为例，就是这两个先知都是要去到外邦，而不是到以色列那里去。所以这些人听了这些话呢，其实他更生气，然后甚至是想要把他捏住成。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耶稣在面对一个逼迫里面，他知道他靠着圣灵要去做神国的服事，可是回到自己的同乡里面，他这样子来说的时候，哎，反而会遭到同乡的逼迫。但是耶稣他所做的选择就是，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同样的，耶稣也是可以马上彰显给他看，你看我就是那个。可是他没有，他知道时间未到，他的选择是他胜过这些逼迫，胜过这些试探，他是从他们中间走过去，走出去。所以他就好像是被神来差遣，可是面对这样的问题，面对被同乡离弃的时候，他却是选择相信神。那我们看到说，这其实对我们有什么一个提醒呢？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被太熟悉的环境，或者是被太熟悉这样的事情呢，来蒙蔽在其中啊。特别在我们当中啊，如果我们有熟悉的人，今天可能有熟悉跟你很熟的人， 他突然间被提升为小组长，或者是他可能进入全职呼召当了童工，或者他有一天他被提升为传道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很留心如有雷同，纯粹巧合了。我要说，但是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因为他不就是以前我的同事吗？他不就是因为他就是以前我所认识的那一位吗？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他今天其实是经历了神的改变，被提升。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看到当地的居民也是一样，耶稣今天是要进入命定了，可是他的同乡却没有看到。所以这是也可以提醒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段落，就是到31到第37节，就看到说耶稣他的话语呢是有权柄的。在第31节呢，因为他耶稣呢被家乡的人被弃绝，于是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就来到了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哦。我们就看到说，他们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甚至呢，在第33节呢，就穿插了一件事件哦，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被巫鬼呢服了，然后他耶稣就来赶鬼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件事情，在第33节哦，他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服着，所以，诶，他在会堂里面都会被鬼附，所以我就看到说，竟然还有人可以在会堂里面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是，里面是被鬼附的。直到他遇到耶稣呢，他才，哎，里面的巫鬼才被赶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啊，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哎，我们要留心哦，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觉得是怪怪的，可能还是没有突破的，还是在卡住的。其实这意味着，可能我们里面是有事情是需要处理的，这是我们可以去值得去思想的。因为即使在会堂里面敬拜神的人，他里面有巫鬼，可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没有用什么大能的经文，或者是大能的咒语，或者是大能的咒文去赶鬼哦。在第35节呢，他只是责备那个恶者哦，叫他不要作声，从身上出来吧。他就只是用责备，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话去责备那个巫鬼，那个巫鬼就走了出来了。所以他并没有用很多什么咒文啊、咒语啊是什么啊，就是直接是去责备这个巫鬼，巫鬼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呢，他能叫人呢感受到，在他话语里面呢，感受到神的权柄呢，我觉得是因为他是完全的对神有一个敬畏跟服侍的顺服的心，所以人才从他的话语里面听得出他真的是很有权柄。所以当他一开口的时候，魔鬼也知道他很有权柄，所以他就可以把那个巫鬼赶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他道成肉身呢，并不是要与魔鬼来征战，而是来告诉说，其实一个生命呢，其实是每个人有神的权柄呢，可以叫这些恶魔们、魔鬼呢赶出来的。因为当你的生命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当你的生命是与神来对准，不是在看人，而是完全来看神的时候，其实你的话语也很有权柄的。所以在第5个大点呢，我们就看到第38到第41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医治的大能。我觉得这整章经文里面，每次路加在写这个医治的大能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惊讶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路加他的背景就是一位医生。你要想一下，一个医生要写神迹奇事在里面，其实他真的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明白。他就把这些事情写在里面的时候，他是写得特别的详细。然后我们看到，他说耶稣出了会堂，进入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呢，就有这个害热病甚重了，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就站在旁边，侧着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我就看到说，同样的，耶稣没有说来打针吃药还是什么，他就是用侧着的跟责备呢是同一个词来的，就是 就可能说，可能这个热病呢，是跟后面属灵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原因。所以耶稣呢，他是直接用斥责叫那热退去，那个热就退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人哦，你生病可能发烧啊，是发热病啊，你其实热退了过后，你是还需要去休息啊，喝多点水啊，需要时间去恢复了。但是我们看到很特别的，耶稣的医治是立刻马上见效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西门的岳母就在安息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呢用能力呢来医治人呢，其实是叫人叫百姓们可以起来服侍他。所以在医治释放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说，当神愿意把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走出这些所有的捆绑里面的时候，其实是让神的百姓可以起来服侍他。我们看到这里，后来呢，就有在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呢，无论是什么病呢，他们都带来耶稣的面前，向耶稣祈求医治哦。其实对于当时来说，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看到医治的大能，渴望被医治，他就没有想要听耶稣讲太多，就是想要耶稣的医治、医治、医治。所以我就看到说，虽然如此，但是当人渴慕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看到你的渴慕，他还是会来医治你的。所以我就看到，哎，耶稣他也有这个医治的大能。所以当我们看得见渴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个医治的大能。在最后一个段落呢，第六点呢，就看到说，耶稣呢，他继续的行出大使命，在第42到第44节。在第42节里面讲到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众人就去找他，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所以我看到耶稣他最后呢，他是离开加百农，又去到别的地方传神的国。他面对许多的试探，面对许多同乡的逼迫，他仍然是委身，而且他知道去了别的城可能会有别的挑战。但是正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旨意，他是愿意呢去委身呢，然后去跟随神的旨意，而不是按照自己舒适的圈子里面去服侍神。所以我就看到说，他真的是完全的委身，甚至把他自己的生命呢交给神，与神来连接。最后，他真的是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总结呢，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的委身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对于我自己来说，如果我今天没有进入到全职服事，我一直说，如果我没有进到 GK，可能我不知道去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可以来委身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看他为我们的榜样，可以进到这个神国的服事里面。就像师母上一次在 YY 里面，他有讲到一个领袖，是很特别的领袖，就说，我们人不是上了救恩的船就算了，或者是上了救恩的船得到救恩啊，就下去地上走别的地方，不是，而是要把更多的人带上这艘救恩的船，然后为主来摆上，为主来委身，不是下了地上就自己走自己的路，而是要走神国的路。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OK，弟兄姐妹早安，我在这里再做一点补充跟回应。那我想，今天路加福音第四章对六一的教会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六一教会的整个使命、整个意向，其实就是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所带出来，是回应以赛亚书61章1节。那当以赛亚书61章1节是预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到来，然后在路加福音4章18节，就是对应了当耶稣这位弥赛亚出来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个宣告。所以讲这一章经文是重要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 让我们重新的去看我们的整个意向，我们的整个使命、哦、是关乎、怎么一回事，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那因为今天的经文除了讲这个意向，以赛亚书61章一节在这个地方，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就应验了出来，然后这个意象里头所带出来的内容就包含三个内容，过去有讲过一个叫 PhD 的，就是一个是 preaching， 一个就是传讲信息，然后一个是第二个是 hitch， 就是一个 healing， 就是一个医治，所以带下医治，然后就是 D 是代表 deliverance， 就是一个释放，就带来赶鬼。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六一众所有的六一的分堂都离不开这三个元素，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可是是靠着圣的神的灵来传讲神的话语，那靠着神的灵来做医治的工作，也靠着神的灵来做释放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经文宣告之后的后面所带出来的就是有关这个赶鬼的事情啦、医病的事情啊，就继续到处在传讲神的道的这个事情。好，那在这件事情的前面就记载了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是面对的这三个试探。那刚刚我看 Asher 所放的这三个试探所用的标题，其实也有一点对应昨天我们所说的，在第三章的里面，当耶稣提到就是有关你要怎么样就是不是耶稣提到，就是在约翰所提的这个观念的当中，怎么样子来在这个时代来活出一个以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生活呢？昨天我们提到三个层面，一个你有的你有多的。你要给人，那这个是关系到为什么我们不容易给呢？因为人有一种私欲，哎，我要，我不但要，我要的更多，所以就变成是我就不容易去给。那今天来对应的时候，那第二个讲到那个税吏的例子的时候，你有权柄，你有权力。但是你要对，要懂得怎么做。然后另外说到兵丁，他是那个有权力的，一个是有官职，一个是有权力。那所以我今天对应这三个的时候，耶稣面对的试探，一个是我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就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就是我肉体的需要跟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所以就看到要给，跟加上第二个讲到高处的时候，就讲到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权柄，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试探主是不是保护你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能力，好像是一个这样的对应。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的就是要看到，我们每一天面对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肉体，我们讲求我们的身份到底我有没有这个身份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跟到底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都以神为中心，这是一个点。然后就看到当耶稣经过了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并不是说耶稣胜过了就完了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第十三节说到，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是暂时离开他，并不是从此就没有了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的考验，我们背圣经，读着神的话，靠着神的话得胜了，当下得胜了，感谢主。但是你得胜的时候，魔鬼就只好退去，可是下一次他又会再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继续持守的。那我想今天当耶稣得胜了之后，跟着下来的这个经历，我想这个经历六一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如果对这段经文的背景 还没有太多了解的、哦、在我们的外面，我不懂这个货有摆在外面，但是好像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卖，如果有人要的话应该还可以再制作。就是很多年以前、从加拿大来的那个 Joe Amara 牧师，就是他研究那个初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关耶稣时代、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对这段经文的讲解有一个非常、深刻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那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了解跟体会的、哦、因为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就是耶稣不是偶然的、进到会堂里头就读这个经卷，而是在OK， 时间很有限，我简单的讲，就是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都会被安排轮流进到会堂里头来宣读、这个、经卷，在安息日的时候。所以来到耶稣就约瑟家的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排到这一个经卷一拿出来的时候，刚好就是以赛亚书61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当这段经文一读的时候，那所以为什么众人会稀奇，或者众人会很惊讶、就是当耶稣这一读的时候，这一段经文，那 你知道有一些人讲话、读就是读，或者说、我们就这样宣读而已，没有什么感觉。但有一些人一读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啊，哇哇，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是很有力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当他一路在读的时候，大家的感觉就是那种，因为 你要知道说耶稣刚刚出来，所以这个之后他才是去应验所说的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然后医好伤心的人等等，这些这是读完了之后他才做。意思说他并不是做了很多东西，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家都看到了，都知道了。所以耶稣这么一读的时候，哇，大家就很惊讶，他所读的不就是他所做的吗？诶，其实不是啊，他是先读了，那读完之后二十节，于是他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哦、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个读完，每一个礼拜都有人读啊，读完了之后那你怎么样，读完不是继续站住啊，读完就坐下了吗？那为什么众人会定睛看他？意思他所读的大家都已经觉得很惊讶，或者很有力，很有威力、然后因为你知道读很有威力、哦、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有一些人一些话讲出来、哦、讲了就是这样讲，可一些人一讲出来说，哇，好像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的那种的惊讶。可是当他一坐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众人会定睛看他？那当然根据 Joe Amara 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到在犹太会堂里头都留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那个椅子是没有人可以坐的，因为那个椅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摩西的座，就是 Moses seat、那这个座位是等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才可以配得坐上去的，所以那个椅子是没有人会坐在那里的。可是当他讲完之后，摩西就、耶稣就坐上去，所以众人就很惊讶，因为他所讲的这些事情他们也知道，唯独弥赛亚来的时候才能够显出那一种的神迹，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医治好伤心的人的这一些。所以似乎他讲完了，他讲完大家也很惊讶，他坐下去的时候大家都定睛看他，你怎么坐在这里、所以、会不会是真的是如、这位 Joe 牧师所说的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所以当家大家都开始很惊讶，然后跟着他就坐了出来。那这个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今天耶稣也说他所做的是信他了也要做，甚至做比他更大的事。所以我想今天这一些的、经文，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主题也许定为说是一个榜样，那今天就是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我想这也是六一过去、现在跟将来我们都继续要做的，我们都继续传讲神的话，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传讲神的话，但是我们也要奉主的名为有病的人祷告，也奉主的名做医治释放。医治释放不只是在医治释放营，医治释放是当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好，求主帮助我们。